下面读经，经文在诗篇133篇。诗篇133篇，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下面请吴庆盛传道为我们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耶和华所命定的福。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时间过得很快啊，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是我们万众期待的营会。这是我第二次参加我们 Springwell 宣道堂的家庭营。记得两年前我是以一个神学生的身份参加了我们 Springwell 宣道堂的家庭营。我记得那是我参加这么多营会当中一个最轻松的一个营会，因为在那个营会里面我们什么事情都不用做。我感觉自己好像就是来 holiday 一样啊。今年我第一次用以一个牧者的身份参加营会，本来我觉得应该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啊，但是非常感恩我们教会里面有一帮非常有能力的弟兄姐妹的支持，所以我觉得这次的营会我好像又是要去 holiday 一样。我很期待这次的营会，因为不是因为我想着赶着去 holiday 啊，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的营会真的，这次的营会真的非常的与众不同。我总结了一下，我发现我们的营会有下面几样的不一样啊。第一，这次营会是一个全教会的营会，因为我们的 Springwell 宣道堂、我们的 Fenston 宣道堂还有我们 Springwell 宣道堂的英文部都跟我们一起参加这个营会，所以这是一个全教会的营会，跟以往很多营会只有中文部的营会是有点不一样啊。第二，这是一个感恩的营会，因为今年是我们 Springwell 宣道堂建立20周年，所以我们会在这个营会里面，我们要庆祝我们教会的成立20周年，所以这不单是一个家庭营，而且还是一个生日会。第三，这是一个节目和礼品特别丰富的营会啊！我感觉好像我们这个营会真的有点像大家真是空空的来，满满的回去的一个营会，因为在这个营会里面，我们有20周年的特刊派发，我们还会赠送弹琴的礼品，我们总之有很多很多的节目在里面，所以我们还有个感恩的晚会，所以节目非常的丰富，所以这是一个节目和礼品特别丰富的营会。第四，这是一个众志成城的营会。为了这个营会，的确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花费了很多个人的时间、很多个人的精力，还有很多个人的金钱在这个营会里面。还有，这是一个特别实惠的营会啊，可能这一句话可能是最吸引人家的一句话啊，因为你想，100块3天2夜，早午餐6餐的时间，24小时不停供应的咖啡啊，还有生日蛋糕吃，你说这样100块的营会，你说实不实惠？我想在墨尔本都很难找到这么实惠的一个营会。这是一个3个洞的营会，为什么叫3个洞？这个营会使我们感动，使我们激动，当然我们要行动。所以这样，这个营会就像我们的营会的主题一样，那就是要全新的我，全新的你。 为了让大家对我们的营会场地有一些了解，所以我特别为大家准备了一些照片，可能有些人还没去过这个营地的，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可能现在还没报名的，现在想想，哎呀，这个营地真的不错，现在是马上把握机会去报名。这就是我们从天空上来看我们这个营地的，这个营会的营地。这个是我们营地的宿舍啊，宿舍不大，但是非常干净，非常整齐。还有这个餐厅，我非常喜欢这个餐厅啊，很温暖的感觉。还有，这是我们这个看到这个环境，真的可以讲是非常干净舒适啊。这个外面可以喝咖啡，这个是宿舍这样。这个是娱乐的设备，可以打打篮球，打乒乓球，打这个叫台球是吧啊？还有这个不知道包不包括不知道啊，有这个场，有这个设备啊，射箭啊这些东西都有，所以我们讲设备非常齐全，特别是这个攀岩啊，这个是之前有过去过这个营会的很多的弟兄姐妹都非常喜欢这个，我们大家可以挑战自己去比比赛啊，一家大小去比比赛，看谁能爬到最高啊，还可以蹦蹦跳床。当然这个营会里面还有一班非常可爱可亲的帮助者啊啊，我看到里面有一头小羊刚出生的，我们去的时候这小羊可能长大了已经。还有就是我们也发了照片，里面看到一位亚洲脸孔的一位姐妹在里面，这就是这个营会的经理的太太。所以因为这里面有一位亚洲脸孔的一位姐妹在里面，所以她的食物也特别的亚洲化，不像我们平时去的营会里面的食物，早上就是麦片，中午就是意大利面之类的，但是据说它的食物是比较贴近我们的亚洲传统的。所以这个营会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好。我用总结的话就是说，环境相当不错，可以讲是干净舒适，设备相当齐全，可以讲是动静皆宜，员工相当可爱，可以讲是和蔼可亲。我们会营会的讲员大家知道是唐军牧师，唐军牧师是一个有丰富牧会经验的一位牧师，他曾经在北华的浸信会做过主任牧师很多年，目前他是在波文的一家浸信会的一个主任牧师。唐军牧师他特别擅长牧羊多元文化的群体，因为他的教会里面是英本地人为主，所以他们讲英语的，但是里面有很多的华人。所以唐军牧师这次的时候我们跟他商量的时候，他特别有感动，他说他会用英语证道，而且还会有一个特别的设计，就是一个特别版的一个儿童版本的讲道。这样的话，所以那天的时候9月20号那天，所以那天是中文部、英文部还有我们的儿童教会都可以集集一堂，我们一起敬拜，我们一起听到，我们一起领受圣餐，我们一起祷告。所以弟兄姐妹，所以那天这是应该会是一幅非常非常美丽的图画，因为我们那天打破了我们语言的障碍，也打破了我们年龄的障碍，我们大家都聚在一起。所以真的很希望大家还没有报名的弟兄姐妹可以报名，让我们一起来见证这美丽温馨感人的一个时刻。举办一次营会其实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有种种自己的看法，特别是这次是中英文部一起举办营会，我想我们的挑战是很大的。开始的时候我心里面其实也为这次营会捏一把汗，但是我发现这就是种小幸的表现。就像刚才我们在早上祷告会的时候，有位弟兄他也想到，他也非常担心这次报名的人数够不够，但是他发现这是也是一个小幸的表现，人数不断的在增加之中。在圣灵的带领下，我亲眼目睹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参与事工的弟兄姐妹，我们个个都谦卑顺服的来到主的面前，我们都甘心乐意的被主使用，我们 我特别感动有一位老妈妈的爱心啊。这位老妈妈她身体老迈，她身体不是很好，她自己可能不能参加营会，但是她知道我们举办一次营会不简单，所以她为我们奉献了500块的澳币来支持我们的营会。我想这就是我们教会的可爱之处，我们真是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这样再难的事情在教会在圣灵的带领下，我们真的可以讲凡事都能成。也有一位姐妹，她刚刚来到我们教会不久，但是因为我知道唐俊牧师要讲英语正道，所以她也欣然地接受了作为这次营会翻译的工作，我们也真的非常感恩。这位姐妹刚刚来这里没多久，但是她就非常勇敢的，非常的有负担的去接受这个非常大的使命。我想我们大家也是应该在教会的事工里面，无论是谁，无论你是有没有力量多小，但是只要你有这个服事的精神，你是爱主的爱人的，那我们什么事情都可以做。所以我们相信我们在我们大家的努力之下，我们的这次的营会一定会是一个蒙神喜悦的营会，我们的营会一定是一个荣神益友的营会，我们的营会一定是会一个传播福音的一个营会。今天8月25号是营会报名的最后一天，我在这里宣传一下啊，所以要鼓励大家尽快的把握机会，赶快报名参加营会。营会弟兄姐妹3天2夜聚在一起，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敬拜，我们一起灵修，我们一起游戏，我们一起吃喝，我们一起生活。这使我想起一个景象，就是在古代以色列人他们都三五成群的跋山涉水的前往耶路撒冷朝圣的情形。所以我今天就特别和大家分享一段与以色列人朝圣有关的经文，这就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诗篇133篇。诗篇133篇是一首很短的诗歌，它只有短短的3节经文，但它非常优美，所以让我们一起再来读一遍这3段经文啊。大卫善行之诗，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细心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读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上面有一行小字，你打开和本圣经，大家可以看到这一行小字，这行小字写着大卫善行之诗。我们很多时候会称呼这种小字叫做这个诗篇的一个标题，也就是说诗篇133的标题就是大卫善行之诗。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这一个小小的标题，这个标题告诉了我们2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这首诗篇133篇的作者就是大卫王，是一个王的诗，可见诗篇133篇是多么的尊贵。第二，诗篇133篇是一首善行之诗。什么叫善行之诗呢？如果善行之诗，其实它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名称在里面。和合本圣经里面，它称善行之诗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登阶之诗。在新译本圣经里面，把善行之诗称为朝圣之歌。吕正中的版本，它称为上殿之诗。天主教诗高圣经称为登圣殿歌。在整卷诗篇中， 共有15首善行之诗，也就是说150篇的诗篇里面它是占10%的这个分量。诗篇120篇到134篇我们都称为它为善行之诗。根据这些名称，其实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名称，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到诗篇133篇的写作背景啊。也就是说，诗篇130篇是一首描写以色列人结伴朝圣的诗歌。每年朝圣是以色列人每年必须做的一件大事情，因为以色列人认为这是履行圣经的规定。圣经说，一切的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耶和华。出埃及记的23章的17节。按照规定，以色列人必须在每年的三个假期里面，就是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以色列人要前往耶路撒冷朝圣过节。在前往朝圣的路上面，他们一边沿着台阶登高，一边吟唱诗篇124到134篇这些善行之诗。正因为他们在登山和朝圣的时候吟唱这些诗歌，所以我们就称这些诗歌为善行之诗、登阶之诗、朝圣之歌、上殿之诗、登圣殿歌。一年三次朝圣，其实对很多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一年三次朝圣，他们要放下自己手头上所有的工作，这会大大影响他们的生计。一年三次的朝圣，他们不一定住在耶路撒冷的，所以他们从以色列各地来到耶路撒冷，所以他们要为自己的朝圣的旅途准备必须的干粮，这是一笔额外的支出。一年三次的朝圣，他们要为朝圣准备献祭的祭物，这也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据说事实上面并不是每一个以色列人都能够做到一年三次的朝圣，但是他们一定会争取最少一年一次的朝圣。据说他们会特别重视这个逾越节，所以在逾越节的期间，在那段时间里面，住在各地的以色列人他们都会聚到耶路撒冷，所以在那时候在耶路撒冷的大街小巷上面，他们就朝夕相遇，他们供养神恩，他们互诉哀曲，所以耶路撒冷的大街小巷都充满着一种弟兄和睦同居的气象。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教会的基督徒，我们不用像以色列人那样一年三次朝圣，但是其实我们是应该响应教会的活动，比如讲教会举办营会的时候，作为弟兄姐妹，我们应该要像以色列人那种朝圣的热心去参加营会，因为营会就是一个让人看见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和睦同居的机会。所以我们真的要应该学习以色列人那样义无反顾地前往耶路撒冷朝圣，我们应该暂时放下一切我们身上的劳苦重担，什么经济的负担，什么工作的负担，什么小孩的学习，这都不应该成为我们阻碍去营会的一个借口。因为基督徒积极参加教会的团契生活，这是讨神喜悦的，这会蒙神祝福的，这会使我们的生命的灵命更加成熟。 诗篇一百三十三篇的作者大家都知道是大卫，我们相信这首诗所描写的情景并不是大卫他脑海中的一种梦想。学者认为这是大卫对当时的真实情况的一种描写，也就是说大卫他亲眼目睹了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过节朝圣的情形，他在这个情况里面他从中深深体会到朝圣者彼此相爱那种温馨的气氛。为什么大卫他会特别的珍惜弟兄和睦同居呢？我想这和大卫他坎坷的一生有着莫大的关系。大卫他有很多的弟兄，但是他是最小的一个，但是他从小就不受这些他的兄长的待见。我们看撒母耳记的时候看到，当大卫他来到以色列人与歌利亚的战场的时候，大卫的大哥以利亚就当面指责大卫说，他说你下来做什么呢？在旷野的那几只羊你交托了谁呢？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你下来特为要看征战。撒母耳记上十七章的二十八节。可见大卫的大哥不但他不了解大卫，而且还极度的轻视大卫，他认为大卫只配看顾那几只羊，他认为大卫骄傲，他认为大卫心里的恶意，还认为大卫来到这里只是要看征战。也就是说大卫的大哥认为大卫是一个吃瓜的观众。其实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关系也是像跟大卫跟他大卫的哥哥一样的关系。其实我们彼此真的并不是太了解，我们只是每个星期天见面的时候我们大家说姐妹弟兄平安平安，这样我们都是表面上非常客气的打个招呼，但是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去认识这些弟兄和姐妹？我们有没有真正的认识这些弟兄姐妹他的长处他的强项？我们也没有真的认识这些姐妹的需要，所以我们就像大卫的哥哥不了解大卫一样，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去改善这些事情。缺乏认识会使我们产生了隔膜，隔膜会影响我们，造成我们彼此之间的误会，误会会使我们在教会的事工上面不能精诚合作。有时候我们在教会的事工里面都是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这样会大大影响了教会侍奉的果效。所以我鼓励大家参加营会，因为营会会为我们带来下面的一些的果效。在营会里面我们大家聚在一起敬拜，我们能够更加的亲近神。在营会里面我们一起的生活三天两夜，我们会更加认识身边的弟兄姐妹。在营会里面我们也彼此代祷彼此的谈天，那我们就更加懂得如何和身边的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和彼此造就。大家有没有觉得在澳大利亚长大的小孩都特别幸福啊？其中我就特别羡慕我们的小孩有一项活动，这活动在我小时候我是非常非常盼望的，每次我都很想啊，我们那个朋友家里晚上会怎么样的啊。但是在澳洲的话，我们的小孩经常有个活动叫 sleepover， 就是去人家家里睡觉的那种活动啊。通常很多小孩从小的时候就开始会被邀请去一个好朋友家里 sleepover， 或者学校也会组织一个 sleepover 去学校里面去睡觉这样。我记得我的大女儿她第一次就吴思婷啊，她今天不是思婷啊，我大女儿第一次 sleepover 是在 grade 7，就是小学一年级的时候，那次的 sleepover 是在学校的图书馆。 虽然只是在学校的图书馆里面睡一个晚上，但是诗婷她是非常的兴奋，她一早就准备好自己的枕头，一早就准备好自己的玩具，一早就准备好自己的睡袋，一早就准备好自己的睡衣啊，她在那边一早就叫我们送他去学校啊！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小朋友都是非常兴奋，都是抱着一个大大的枕头，抱着一个大熊啊，要去的学校的图书馆一起睡觉。第二天我们接他回来的时候，我家诗婷其实大家认识他的话，其实他是一个不大爱讲话的一个小孩啊啊，不是小孩了，其实21岁了啊，他是一个不大爱讲话、比较内向的一个姐妹，我们应该称她姐妹，不是小孩了。当他 sleepover 回到家里的时候，平时不爱讲话的诗婷那天也是叽叽喳喳的不断的跟我们分享在学校图书馆里面所见所闻。我们可以想到学校为什么在一年级的时候要安排这些这么小的小孩去做一个 sleepover 呢？难道学校真的没事找事做吗？我想学校有他的很多目的在里面。第一，他要让小孩知道你们已经不是小孩了，你们已经大小孩了，你们是应该学会自己照顾自己。但是我想他最大的目的就是在学校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要让他们有一个机会去认识更多的好朋友。诗婷是一个内向的女孩子，但是他很难去结交新朋友，但我每次发现他每次去了 sleepover 之后，他好像就多了一些身边更要好的朋友。所以弟兄姐妹，我鼓励大家去参加营会，可能你和我都非常内向，平时只会跟大家讲一句平安弟兄平安姐妹，但是当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真的就像 sleepover 一样的果效，我们也会带来更加认识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正因为大卫小时候缺乏兄长的爱，所以他特别渴慕弟兄和睦同居的生活。在圣经里面，大卫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就是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他们两个真是惺惺相惜的一位好朋友。所以我想约拿丹和大卫的友谊就是大卫追求弟兄和睦同居的一种表现。所以当大卫看到以色列人相亲相爱结伴来到耶路撒冷朝圣，大卫就从心里面发出赞美，他说看那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看哪，是一句引人注意力的说话，在圣经里面，很多的圣经的记载里面都会用类似的话来引起人的注意。比如讲，很多时候在旧约里面都会说听哪以色列，也就是说这句话是希望读这篇经文的人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也就是说大卫不但自己欣赏和赞美弟兄的和睦同居，而且他还是希望全部以色列人都要珍惜弟兄和睦同居的宝贵，因为这样以色列人才能够得到耶和华的祝福。这也是大卫的一个政治抱负。大卫他是出生是在犹大支派，开始的时候北方的支派都是支持扫罗去追杀他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真的非常希望南北以色列12支派都能够和睦同居，都能够团结一致，都能够支持他的政权。在中东这个地方，对一个弱小的民族，对一个人数不多，对一个四面受敌的一个以色列民族来讲，团结就是他们的生存之道。所以大卫是这么样珍惜，这么样赞美，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每一次营会我都特别的喜欢营会里面所举办的一些集体活动，我也非常佩服我们这些组织集体活动的弟兄姐妹，他们真的有非常有很强的组织力量，也有很强的这个创意啊，所以他们会想出很多很多很特别的一些集体活动。这些集体活动它不但能够激发我们的那种集体参与的心，也让我们更加的在营会里面得到一种轻松，得到一种激发我们身体里面的潜力的一种机会。两年前的营会我特别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小孩子之间举办的一个拔河运动啊，拔河活动，不知道大家还不记不记得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看到这些小孩子们，他们虽然人小小的，力气不大，但是他们每一个人都不认输的啊，所以他们在拔河的时候，他们都拼尽全力的去拔河。其中有一个小朋友特别有意思啊，我就不指明是谁了啊，这个小朋友他非常的倾力这个去拔河，他怕自己两只手不够力气，他居然出动了口，所以他不但是动手也动口，结果悲剧发生了，结果他掉了牙齿。所以他为了这场拔河的胜利，他居然赔上了牙齿啊！其实真的得不偿失啊！我也不知道这位小孩回到家里之后有没有挨到一顿毒打啊！但是我们看到就是集体活动的确能够让我们激发我们的团结精神，让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的怎么样学习搭配，怎么样学习合作，怎么样学习彼此去弥补大家的短处长处，这样像这个小孩一样，真的话我们也动口动手去争取我们这个拔河的胜利啊。所以营会为我们带来的果效真的非常大，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营会就当当像一个 holiday 一样的营会，营会它会带来我们更加的团结。大卫接着在第二节和第三节里面，他用了两个比喻来形容耶和华神对弟兄和睦的一种祝福。他说，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这里所说的油和甘露都是以色列人心目中的一种非常珍贵无比的东西。香油是一种宗教的圣物，它是用来高利祭司所用的，所以它是珍贵的，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这里特别提到亚伦这个名字，这个圣经人物，这里就使我们联想到作者是在讲摩西和亚伦两兄弟之间他们和睦同居。亚伦作为一个祭司，他身上有很多的缺点，他在侍奉上面有很多的不完美，但是摩西这一位很完美的一位弟兄，他仍然谦卑的和亚伦和睦相处，所以这是一个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的一个表现。黑山的甘露，这是一个自然的现象。黑山位于以色列的北部，它最高峰是2814米，山顶常有积雪，就是我们看到右手边的这幅画黑门山，它2814米，远处看到它山顶是白茫茫的一片雪啊。在这个干旱少水的巴勒斯坦，黑门山一带相对来讲它雨水比较充沛。黑门山与锡安山它其实相距几百公里，但作者用一种非常有想象力的诗意来描写说，黑门山的甘露却无私地滋润着锡安山。黑门山的甘露它帮助锡安山的草木生长，这象征着耶和华神将他宝贵的恩典和福分赐给了弟兄和睦同居的以色列百姓。黑门山和锡安山，一个在北，一个在南，这代表着南北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大团结。在这两节经文里面，我们会发现三个与降下有关的字眼。我们读到经文的时候，一个是流到，一个是又流到，一个是降下。其实在希伯来原文里面， 这个三个字都可以翻译成向下流，向下流，向下流。这让我们看到高油和甘露的不断涌流的一种情形，这告诉我们神的祝福是从上降下的，神的祝福是不容抗拒的，神的祝福是源源不绝的。有时候我会发现淫秽有些不可思议的力量在里面。我和师母结婚很多年，在香港的时候，结婚之后他就跟我回到我的母会，每个礼拜去做礼拜。他跟我去教会去了五年，我感觉他好像一点长进都没有。为什么长进没有呢？因为他是三媒的一位姐妹。什么叫三媒呢？没侍奉，没觉志，没受洗。但是他来到澳洲之后，他很快参加了 Crossway 举办的一个营会，我记得是个营会，叫做启发课程的一个营会。在营会里面他感动，在营会里面他激动，在营会里面他行动了。他在那次营会里面他就决志信主，然后很快他就接受了洗礼。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改变了他的信仰，但是我相信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但愿圣灵能够运行在我们的营会当中，让我们大家都是空空的去，满满的回去。但是我也非常鼓励我们参加营会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只是几个好弟兄好姐妹，比较熟悉的好弟兄好姐妹，或者是比较熟悉的家庭聚在一起聊天，或者聚在一起活动。我们应该多多留意身边那些有需要帮助的弟兄姐妹，特别是那些还未信主的慕道友的朋友，我们应该在争取在这个三天两夜的这个机会里面，我们要跟他们全方面的接触，我们要跟他们多多聊天，我们要多多去了解他们，我们要多多知道他们有什么需要，我们也要多多的为他们去代祷。我们务实圣灵充满我们的营会，圣灵去改变他们的心，圣灵去改变他们的生命，让他们营会之后他们的属灵的生命得到了改变。使徒行传的十三章二十二节是这样描写神喜悦大卫的，圣经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二节。从这节经文里面我们看，就大家可以看到大卫是一个特别能够明白神心意的一个圣经人物，所以神说他，我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一位人。这种称呼在新约跟旧约里面都是非常难得的一个难得可贵的一个称呼。大卫他虽然赞美弟兄和睦同居，但是他知道和睦同居必须是以耶和华为中心的。所以每当去营会的时候，有些慕道友的朋友他们会说，哎呀，营会去了教会的营会，营会很好，食物也很好，活动也很多啊，弟兄姐妹也非常亲切，但是就是觉得好像是一个集中营一样啊。每次这个营会里面，早上灵修，早上读经，然后又有讲座，又有崇拜，感觉我一点私人的空间都没有。所以营会嘛，有时候他想，不是朋友叫我去，我也不大想去，因为感觉到不像我心目中的 holiday 啊。其实这个弟兄姐妹真的不了解教会的营会是什么，就像大卫所说的，弟兄和睦同居，他的中心点就是耶和华神，所以我们的营会的中心点也是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中心，我们的营会也是高举耶稣，高举圣经，高举十字架。大卫这里讲到，没有圣灵的工作，没有圣灵的恩典，没有圣灵的怜悯，人是不能做到弟兄和睦同居的。所以大卫在诗篇133篇的结束说，因为 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大卫告诉，这是一个应许。大卫告诉朝圣的以色列人，要相惜，要相争，要相助，要相爱，要有一份亲情如兄弟的爱的亲情，来到锡安山，耶和华神的永远的居所。耶和华神在那里，我们将得到耶和华神特别为他们所预备的福分，这福分是珍贵无比的，这福分就是大家所盼望的永生。圣经不断鼓励信神的子民要弟兄和睦同居，但事实上圣经里面实在有很多弟兄不和睦的记载。该隐人类最初的两兄弟叫做该隐和亚伯，他们就是因为嫉妒反目成仇，哥哥该隐把自己的亲弟弟亚伯杀死在田间，所以这是人类历史上面的第一起的谋杀案。士师年代，以色列人也有很多兄弟不和睦同居的故事，所以士师记的作者痛心疾首地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新约圣经里面也有很多和睦弟兄不和睦的记载，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里面说，教会的兄弟在分享教会爱宴的情形是，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为什么我们会越来越远离弟兄和睦同居这个圣经的教导呢？最大的原因就是我们心中的罪。罪不但使我们远离了神，罪也使我们跟这个世界产生了不和谐，所以我们以弟兄姐妹之间形成了一堵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围墙，这可能就是我们心中的自私，这可能就是我们心中的嫉妒，这可能就是我们心中的骄傲，这可能就是我们心中的仇恨，这可能就是我们心中的懒惰，这可能就是我们心中的胆怯。所以我们不但要在营会里面去享受我们的团契生活，同时也要在这个三天两夜的营会里面好好的去思想我们的属灵生命，好好的再去认罪悔改，好好的用行动来自己心意更新。有人称诗篇一百三十三篇为一首七宝诗，七个宝贝的诗啊，因为我们在这个短短的三句经文里面，我们会发现有七个非常宝贵的单字，这些字都是我们世人所喜爱的，他们是和、善、美、香、甘、福、生等七个字。所以我特别为大家准备了一个表格，把这个七个宝贵的字列出来啊。所以我们看到宝贝的单字有和、善、美、香、甘、福、生。和就是第一节所说的和睦同居，善第一节所说的何等的善，美就是何等的美，香他提到是贵重的油，其实就是香油，是第二节的，甘就是黑门的甘露，是第二节的，福是第三节，他提到是耶和华所命定的福，生就是永远的生命，第三节。希望我们的营会，一个短短的营会，我们不能说我们的营会会带来什么样大的改变，但是我们希望我们都是高高兴兴的去营会，然后在营会里面我们靠着圣灵去寻找这七件美事，这样我们在奔跑天路的时候，我们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必会欢乐无比。弟兄和睦同居是神喜悦的，如果在我们教会里面 我们还没有看到这种情形出现，我们请不要失望，因为弟兄和睦同居是每一个人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成熟的目标。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我们认定圣灵的能力，所以主耶稣会在我们身上动工，他一定会让我们蜕变，我们会心意更新的，你和我都能够成为全新的我，全新的你。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共同参加营会，让我们在营会里面彼此造就，让我们在营会里面彼此相爱，因为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让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孩子，感谢你过去20年的带领，让我们 Springville 宣道堂在 Springville 这个地方扎根20年。我们也感谢你感动了这么多弟兄姐妹，为了这次营会甘心乐意地将自己摆上。孩子，求你带领我们的营会，孩子，求你感动更多的弟兄姐妹参加营会，孩子，求你祝福我们的营会，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这3天2夜的生活里面去学习如何弟兄和睦同居。孩子，这不配的祷告是奉圣子耶稣的名祷告，阿门。